俗话说，钱难挣，屎难吃。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要说挣钱，对于那有本事的人来说，不称之为问题。你看那些有钱人，也真正有本事的那部分有钱人，那钱呢是打着滚的来。咱说巴菲特，股神。现在巴菲特说哪股看涨，买哪股，哎，哪股就一定看涨。很多人花钱请他吃饭，那都排不上号。那大企业家、大老板、大慈善家比比皆是。比方说李嘉诚、比尔盖茨，单拿出哪位，那都是叮当响响叮当的人物。你说人家缺钱吗？人家没有挣钱的门路吗？不是，人家活着一天，那就是摇钱树。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要说挣钱难于上青天呢，干什么也干不长久，在哪单位没干仨月，不是人家把他炒了，就是他把单位给炒了。要说挣个一千两千，那就顶天了，三千五千跟做梦一样。所以得出这么一句话，说钱难挣，屎难吃。可是现今社会有很多的女人就希望这男人呢有那种能把粪土变黄金的本事。可是当这个男人没有达到那种本事的时候，他总希望女人能够视黄金如粪土。往往都有所偏差。有人说，哎，生男孩好，将来啊传宗接代，有人接户口本。有人说的，别说男孩，将来买房子不，娶媳妇儿不，到将来都给你找回来。你看现在你生一男孩耀武扬威，和舔胸叠肚，我儿子，我生的儿子，将来你给你儿子花钱去吧。好像生女儿的时候跟别人比要矮一头，哎，将来都能给你找回来。所以啊，生男生女都一样。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今天的这讲书我就给你讲一个粪土变黄金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哎，您听我往下给您说。说从前有一个大富翁，家资巨富啊，家里那房子多少间，院子多大，使奴换婢，穿金戴银。当然人家那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年轻的时候懂经营，善于理财，积攒下来这么大家业。老话说，穷在富士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个人呢格外的有钱，所以登门这些朋友是络绎不绝，天天过来唱喜歌，是攀龙附凤。在众多朋友当中有一位，这位这家里面不是很富有，那一般般吧。哎，但是两人呢很投缘。你看咱说的这个有钱的富豪，并不是说拿钱看对方，并不是说拿长相来衡量对方，找那真正投缘的。所以这个富人和这个穷人，哎，也交朋友了，两人关系处的还格外的不错。没过多久，这个穷人呢得一场大病，自知道啊恐怕离死不远了。临死之前，让儿子把这富翁给请到家里，拉着他的手跟他讲，说哥哥呀，老弟我是不行了，看来命不久矣。我倒没啥，一死白了，可是啊我有一儿子让我惦记不下呀，这孩子娇生惯养，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身无长处，也加之老弟我呀没那个本事，没把儿子教出来，这一辈子老来得子竟宠他了，现在我死了，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这孩子了，倘乎哥哥你还念及兄弟的情分，在我儿子万不得已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万望老哥您能拉他一把， 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富翁点点头，你放心吧，咱俩兄弟一场，我不能见死不救。没过多久，这个穷人死了，富翁帮着给伐送，书说简短，一切都整完了。富翁一看，就这穷人这儿子真不是个玩意儿，偌大个家产就天天跟那儿坐吃山空，你说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出去干点活啊，干不了技术活，你有把子力气给人扛大包当苦力，这总行吧，让他去干他不干，那多累呀，我还睡一会儿呢，不干。给他找了个工作，没干两天，人家说了，说你呀干不了，另找高明吧，我们这儿啊庙小，待不下您这大佛，又把他给撵走了。后来索性这孩子坐在家里，能卖的卖，能典当的典当，到后来这点家产是越吃越少。这要老坐在家里吃啊还不算什么，这孩子还有一爱好，好赌。各位您听听，十赌必败家呀，黄赌毒可不能沾，这玩意儿无底洞啊，尤其是赌。有人说了，那赌不算什么，大赌伤身，小赌怡情。其实啊，赌没有大小，总觉说我这是小赌，可不是那样，在赌桌上并没有大小，赢的还想赢，输的就想翻本儿，一直得捞回来那才罢手。可是你能捞得回来？那赌场是干什么的？那专门是挣钱的，张着血盆大口。所以久而久之，十赌必败家，到最后倾家荡产把命压上，这才罢了。赌哪有大小？这孩子就染上这毛病，打算一夜暴富，结果是越捞输得越惨，家里这房子卖了，家里这点地也给卖了，最后流落街头。这富翁一看，心说呀，你说你这孩子家里有点地产，也有点闲钱，你拿他当本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心说这孩子就是没教育出来，一想算了，我兄弟临死之前千叮咛万嘱托，希望我能拉他一把也罢，虽说是个败家子儿吧，但是看在我兄弟的面子上，我帮帮他吧。命人把这孩子给找来了，富翁一看，嚯，混这惨呢，身上油子麻花，好像好几天呢都没洗澡一样，小脸蜡黄，那脸瘦的跟狗舌头似的，一条几天没吃饭了，昨天早上就没吃，来来来，先预备饭，预备饭，吃饱了再说。人家有钱呢，大米干饭炖肉可劲儿造，哗，这顿吃啊，张开大嘴，踮起后槽牙，把里外套间都打开了，吃了个勾满豪瓶，一张嘴都能看见那炖肉，都吃成这份儿，一点吃相都没有。富翁坐着就搁这看着，皱着眉，心里边说，真是难为这孩子了，吃饱了一抹着嘴，饱了，来上茶，茶水也给溜上了。富翁这才唠到主题，说孩子，不管怎么说，我和你父亲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你父亲临死之前把你托付给我，我看你落魄成这样，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这样吧，旁的我不多说了，我给你拿1000两金子，你拿它呀当做本钱，做个小生意，开个小买卖，要说多富足谈不上，至少可以养家糊口，混个三宝一倒，你看如何呀？哎呦，多谢恩人，是多谢恩人，我一定 痛改前非，我拿这钱呢，做个小生意，不忘您的教诲，也对得起我爹九泉之下对我的期望，您就放心吧。说的是干板夺字，一千两金子揣走了。做买卖会做什么买卖？就会赌。转过天来又进赌场了，没出三天，这一千两又都送给赌场了，又流浪街头了。有人就跟富翁讲了，说这个就是个败家子儿啊，无底洞，你给他多钱都没用。老话说，是那块料咱帮他一把，不是那块料赖狗扶不上墙啊。您对他呀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也对得起死去这孩子他爹了，我看算了。可是富翁一想，不管怎么说我答应他爹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算了吧，我再拉扯他一回。又把这孩子给找来了，又给拿了一千两金子。呵，这孩子磕头有如鸡千岁米，一个劲儿的写保证，一个劲儿的发誓，说这回我一定痛改前非，如何如之何。结果怎么样？外甥打灯笼照旧，又给赌场送去了。那玩意儿能赢吗？又输了个底儿掉。咱这么说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富翁连续接济这孩子五次，到头来怎么样？依然呢，光棍一个，穷的连一个大子儿都没有。干嘛呀？接济完他就挥霍了，挥霍完就落魄了，落魄再接济，接济又挥霍，挥霍再落魄。如此反复五次，这富翁啊心里面可不痛快，心说，老朋友，我也算对得起你了，倘乎你泉下有知，你也应该能看见我对你儿子可不错呀，我连续接济他五回呀，但是你这儿子真是不懂事儿啊，真不是这块料啊，你说我连续接济他五次了，这玩意儿还有头吗？老朋友，倘乎你在天有灵，你呀可别怪哥哥我呀也是尽其所能了，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呀最后再救他一次，倘乎这次他再不可救药，那我也无能为力了。又命人把这年轻人给找上门来了。这富翁啊就坐着跟着运气，这年轻人呢被接济惯了，这脸呢不红不白的，就好像回家掏自己家钱一样似的，嘻嘻哈哈，呵呵，不乐假乐，不笑假笑，不亲假亲，拉把椅子夸叉往那一坐，喝大摇大摆走顺道了。富翁搁这跟人看着，心说，你呀真是个败家子儿啊，看来呀我救你多少回都没用啊，也罢，来来来，随我来。把这年轻人呢就叫到大门口了。年轻人心说，怎么今天变样呢？往常都搁屋里给我来一通，然后把钱给我，我一走不就完了吗？怎么今天领到大门口呢？这看什么西洋景啊？就见富翁往地上一指，你往那儿看。年轻人甩脸一看，地下什么呀？有一堆狗屎，外加一个死耗子。你往那儿看。年轻人一看，这不狗屎吗？还一只死耗子，这有什么可看的？不知道这富翁什么意思。孩子，你呀，你是真不给劲，你是真不长出息呀！一个人应该顶天立地，你说你也二十好几，正当壮年，干点什么不能养家糊口啊？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续接济你五次，给你的钱也不在少数了， 你拿着这些钱干点什么也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呢。可是我听说连着五次你都到赌场里了，结果把这点钱输了个底儿掉。孩子，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我最后再给你1000两金子。打这儿开始，咱俩是桥归桥，路归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了，我也不认识你了。临别之前，我跟你说上几句话。要是那聪明的人，就拿这堆狗屎，就拿这只死耗子，也能养家糊口，过上幸福的生活。要是遇见败家子儿，你给他做金山，他依然是穷光蛋。1000两金子我还给你，至于以后怎么样，孩儿啊，你就好自为之吧。说完命手下人给他1000两，然后咣当一下人家把大门关上了，那意思你别再来了。年轻人一听，没了我再来呗。哎，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呀不往心里去。哎，我要老合着这事儿，我还甭活了。反正呢，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天又如何呢？走到赌坊去。你说像这样的人还有志吗？又拿钱去赌了。富翁进屋了，这年轻人走了，可是他俩在门口的这番谈话被一个要饭的听见了。这要饭的打这儿路过，正巧啊在这门洞边上跟那儿蹲着呢，把这个富翁和这年轻人这番话呀听了个真真的。这乞丐蹲那儿一想，对呀，哎，人得自食其力呀，难道说我这一辈子都老要饭吗？我就不行也富他一把吗？我就老这么惨吗？人讲的是那个道理。哎，就这堆狗屎，这只死耗子，我就不能利用利用吗？想到这儿，走上前啪啪一打门。时间不大，这富翁的管家出来了。什么事儿 啊？我是要饭的，您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哎，我可不白吃您家东西。哎，你看这堆狗屎，我把它收拾了，您别上手。这种下贱的活啊，让我这种下贱的人来做。说着拿两根树棍把这狗屎夹走，远远的给扔了，又一指那死耗子，这个一会儿我也带走，你看能不能给我口饭吃。管家一看，行，会说话会来事儿，来给他拿点吃的。哎，吃饱喝得之后，千恩万谢把这死耗子带走了。那时候带这个干什么？他又到处啊乞讨了一些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把这死耗子扒皮洗净给烤熟了，然后到街市之上卖了2枚钱。打这儿开始，这个要饭的拿这2枚钱为本钱，这买卖是越做越大，到最后啊积少成多，赚了100多个铜钱。经过节俭的经营，多年之后日积月累，这个要饭的摇身一变陡然而富，成了一个富户人家。哎，有人说了，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能那样吗？就这个死耗子2个大子儿最后就能成为富翁，您还别不信。在前些年，有一个美国人叫麦克唐纳，用一个特大的红色的区别针，最后换来换去，货换货两头乐，最后换来一套别墅。您还记得这个交换的故事吗？他有一个区别针，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为了通过这枚区别针的交换能换取更大的东西， 他首先在当地的物品交换网站上贴出了广告。首先呢，是两个妇女用一个鱼形的钢笔把他这区别针换走了。之后呢，有一个艺术家又用一个绘着笑脸的一个陶瓷的门把手换走了那只钢笔。打这儿开始，换这东西是越换越大，价值也大。发电机啊，啤酒桶，一辆旧的汽车，一次旅游的机会。最后这个麦克唐纳从一个音乐家那儿换来了一个工作室录制唱片的合同。麦克唐纳又把这个机会给了一个落魄的歌手，歌手感激涕零，给了他一套双层的公寓。谁能想到最开始的起源是一个区别针，而到头来换得了一套别墅。当然在中国也有很多中国版本的区别针换别墅的故事，咱呢不挨个细讲了。老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又有人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只要能够坚持下去，把自己豁出去，终将有所得。人这一生啊，就像是烧一壶水，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而绝大多数人碌碌无为没有成功？就是他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往往这壶水烧到99度的时候，他就等不下去了，就放弃了，又重新烧另外一壶水。他可就忘了从99度到100度这一度的飞跃，就是成功与失败的鸿沟。学习佛经，了解佛法，其实也是这样，好像啊，觉得很苦闷，也很苦索的一件事情，但是只要您贵在坚持，将来必定有所收获。